箴言第八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智慧岂不呼叫？聪明岂不发声？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站立，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大声说。智慧原文的意思是技巧、精明、睿智。聪明原文的意思是理解力、洞察力。智慧并非知识渊博、学贯古今，而是在有限之中仍能做出明智选择的判断能力。人二十若冠，拼的是才智；三十而立，拼的是意志；四十不惑，拼的是判断力。今天很多人会抱怨自己的记性差，但却很少有人会抱怨自己缺乏判断力。因此，智慧需要亲自来呼召人，提醒人。本章是智慧第二次呼召人，把智慧拟人化为一位恳切的女教师，在城中熙熙攘攘的街头喊叫，呼吁神的百姓接受智慧的教训。本章分为五段，形式上交错对称，前后呼应。 A. 智慧主动寻找人。 B. 智慧的教训。 C. 智慧的果实。 B1. 智慧的起源。 A1. 人应当寻求智慧。众人呐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说，愚蒙人呐，你们要会悟灵明；愚昧人呐，你们当心里明白。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我的嘴憎恶邪恶。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并无弯曲乖僻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，得知识的以为正直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宁得知识胜过黄金。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。四至十一节是宣告智慧的教训。愚蒙人原文是单纯天真，意思是头脑简单，容易被骗的人。愚昧人原文是愚蠢傻瓜，意思是骄傲固执，自作聪明的人。智慧并不偏待人，他一视同仁地乐意成为每个人的导师，无论是十字路口的过往行人，还是无知的愚蒙人和顽梗的愚昧人，只要恳切寻求，就必寻得见。你们要会悟灵明，可意为你们要学习灵巧。智慧的口中同时发出了真理和公义，因为智慧就是对真理和公义的明智选择。真理和公义永远都是结伴而行的，公义就是真理的实行。离开了真理的公义，现在被称为社会正义。真理永远只有一个，但如果你询问十个人社会正义的定义，很可能会得到十一个不同的答案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，与分别善恶的分别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中也被译为知道、认识、明白。知识包括两个要素，首先是知道一件事，或者知道去哪里找，其次是懂得如何分辨。自知之明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知识。智慧在本章被拟人化为女性，与前一章的淫妇鲜明对比。淫妇在各巷口蹲伏，悄悄地诱惑少年，智慧却是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，在城门旁， 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，光明磊落地呼召众人。随从淫妇的结果是下到死亡之宫，寻求智慧的结果却是寻得生命。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我有谋略和真知识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。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，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。爱我的，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，必寻得见。丰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。我的果实胜过黄金，强如精金，我的出产超乎高银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，并充满他们的府库。12-21节是描述智慧所结出的果实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可译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。这邪恶就是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。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，权力并不能证明真理，地位也不代表判断力，所以君王不能为所欲为，必须依靠智慧来秉公行义。弃绝智慧，多行不义者必自毙。恳切寻求是形容人对待智慧的正确态度，而不是因为智慧难寻。实际上并不是人主动去寻找智慧，而是智慧主动来寻找人。只要人恳切寻求智慧，就必寻得见。而真正的恳切寻求并非某种祷告秘诀，而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。智慧和愚昧水火不容，所以恳切寻求的人必须首先承认自己的无知，甘心放弃自己的愚昧。人若不先把杯子倒空洗净，倒进的清水也会变成污水。人若不先赶除自己里面的愚蒙，背下来的真言仍然还是愚昧。丰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，可译为财富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宝和公义也在我。这句话并不是应许智慧一定能给人带来今生的财富，而是说真正的财富、尊荣、财宝、公义都是智慧所结的果实，并且智慧的果实胜过黄金，强如精金。高银原文是经过挑选的银子，是爱我的承受获财，原文是使爱我的承受产业，意思是智慧能使神的百姓在应许之地承受产业，保守自己活在恩典和祝福里。同样，智慧也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基业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今天许多信徒一面抱怨自己缺乏智慧，一面无心恳切寻求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全然愚昧，而是觉得自己虽然有些愚昧，但也还有一些智慧。他们并不是要用智慧来取代愚昧，只是用更多的智慧来补充自己的智慧，利用一些窍门解决问题，找到捷径，避开难处。 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圣灵不会当裱糊匠，而会做拆迁队。基督不会把自己拆开了分给人，而是要人完整的得着他。神要人用基督的生命来替换自己的生命，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，不可拆分。因此，神发出恩典的邀请：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该求那厚赐予众人又不斥责人的神，神必赐给他。因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；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；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22-31节是描述智慧的起源。有了，原文意思是获得、取得、创造，也被译为得、买、造。基督是神的智慧，因此亚流派就根据这个造字而否定基督的神性。但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，意思是说神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神的智慧并不都是指基督，正如神的能力也不一定指基督。箴言中的智慧并不是太初有道，也不是神以外的受造之物，而是神的本质属性之一。神的智慧在万物被造以前就有了，所以可以用生出来形容。神以智慧创造了宇宙万有，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。这智慧并不是神本身，而是神的属性之一。所以说，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公师指建筑师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意思是神用智慧来护理全地，也要地上的百姓与智慧为友。敬虔所带来的是智慧，而不是迷信。只有愚昧人才会把敬虔变成迷信，证明他们并非真正敬畏耶和华。智慧喜悦住在世人之间，与智慧向世人发声前后呼应，使4节和31节成为整体结构上的分割线。神乐意借着创造向人自我彰显，所以让智慧喜悦住在世人之间，主动启示自己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 叫人无可推诿。宇宙浩瀚而奇妙，但微小的人却可以有逻辑地思考它，并且确认自己的感官所体验到的是客观对象，而非主观幻想。这个事实本身就令康德敬畏，而爱因斯坦也因此感叹，宇宙的永恒之谜在于其可理解性。宇宙能被理解是个奇迹。实际上，人类的科学突破和创造发明都不是由逻辑思维而来的，只是成果用逻辑的形式表达。逻辑只能由 A 推导出 B， 唯有启示能把人带到宇宙的任何地方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。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，那人便为有福。因为寻得我的，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得罪我的，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，都喜爱死亡。32至36节是劝告神的百姓应当寻求智慧，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，是形容人对待智慧的正确态度，而不是说智慧难以寻找。实际上，并不是人主动去寻找智慧，而是智慧主动来寻找人。寻得智慧，就寻得生命，也得蒙恩惠。所以，留心听从智慧的人，便为有福。但人的难处是只顾追求安逸和享乐，却不肯用智慧善用人生，结果是害了自己的性命。所以说，恨恶智慧的，就是喜爱死亡。这生命不但包括今生的生命，也包括永恒的生命。基督是神的智慧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既然智慧主动来寻找人，他的教训、公义、正直能带来无价的果实，是神创造和护理的原则，更是生命的必需品。因此，现在智慧要求听众做个抉择，或者选择智慧得生命，或者拒绝智慧得死亡。人生大事只有两条道路，并没有中间路线。罪人并没有能力在认识主得永生的事上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所以只能依靠恩典的拣选。正如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但神的百姓却有责任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或者拒绝智慧，虚度人生，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或者接受智慧，善用人生，就寻得生命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荒谬的时代，人们只关心选择自己所要的，却不去想这些选择会有什么后果。个人不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集体却要为个别人的选择负责。有些人不必为自己今天的选择负责，有些人却要为别人过去的选择负责。但神却要求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选择，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每个信徒都要在主面前为自己一生的选择向他交账。不肯寻求智慧，做出明智选择的，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。主将宣告，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